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弟兄姐妹早安。 什么样的人最幸福最健康呢？ 有一份研究报告是哈佛大学， 他们跨了75年 研究出来一个答案。 他说， 这个跟财富跟名望都没有关系。 你知道75年差不多跨越了4代， 然后他们认为幸福的关键呢，其实是跟你银行的存款的数字无关，也不是来自你的头衔。他说真正让人健康幸福的而且长寿，是生命当中那些温暖而且是亲密的关系。 所以这个历经75年4代的研究的答案其实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所以我相信一个环境非常容易显出我们生命的光景，而人际关系就显出我们生命的果实。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维系或是成就与神的关系，还有与人的关系，还有与自己的关系呢？ 我相信这是我们一生要去注意或是努力的一个目标，如何去成就这样的好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活得美好而且正确，我们几乎可以用处好关系这四个字来形容。如果我们跟身边的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会很快乐嘛。那如果我们跟身边的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处起来就痛苦了，对不对？ 所以福音是做什么用的？福音第一个就是有讲义，大家可以看讲义。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我们这位神叫做有恩惠而且什么有怜悯，他的自我介绍，他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去建立那个永不动摇的一种生命的根基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跟人之间建立一种彼此施恩的分享的关系。 第三个，我们要跟自己建立关系，我们就希望我们是有智慧的，而且我们里边是协和的、和谐的，或是协调的一种关系。而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所以我们要跟自己建立一种美好和谐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接纳完整的什么自己。我们的生命里头都有光明，也有什么 软弱，比如说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嫉妒。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去接受它、看见它、面对它，不要把它关到地下室去，而且去处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什么接纳我们，他完全的接纳我们。在哥罗西书第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他所造，而且是为他怎么样所造的。 那在29我们一起来读，来，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和好，是因为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然后他成就了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和平、平安。 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时代、一个时空当中，他让我们专心的过自己的一生，就好像父母亲把儿女带在自己的身边，虽然外面的世界有危险，但是父母亲把儿女放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为的是什么？让他们专心的去寻求神，寻求神就是认识神的恩惠跟什么慈爱。 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奇异经文》，宗正带我们读了，在诗篇27篇第13节，下一张投影片哈。好，就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什么上胆了。所以我们是要在什么活人之地要看见他的什么恩惠，否则我们老早就什么就上胆了。那现在的环境我们知道，外面有国工党国民工党民，多处必有饥荒跟地震。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生产什么之难。然后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跟打仗的什么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什么必须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这些是必须有的，你人生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叫做什么必须有的。如果是必须有的，就是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五到六节是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好，读到这里就好了。他这里说有敌人，其实敌人其实就是你为难的时候，或是你穷困狭窄难过痛苦急难，都是什么敌人。但是在敌人面前有什么有筵席，所以这是显出一种我里边是有道的，然后呢我里边是有神的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深度跟厚度。下面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是描述我们跟这一位掌权的神跟他的关系，一生一世要接受他的恩惠跟什么慈爱，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全。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我要住在神的家里，就说明我跟弟兄姐妹的什么关系。那么其实关系它有一种是实质的连接，有一种是虚空的连接。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是一个网络的什么世界，其实人际关系如果好，我们就会觉得幸福，觉得成功，觉得满足。那如果关系不好，其实老实说人是会活不下去的。所以牧师要去北京之前，他其实心情蛮低落的，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有跟他聊了一下，然后他就一直很难过，然后难过到后来我也生气了。我就想说，我刚说我已经尽力对你好了，好，那你他说我又不是对你，我说可是我们家就两个人，你难过我就承受啊。后来我就不理他，到第二天，因为他早上四点十五分就要去机场，所以我三点就起来陪他一下。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所以我的意思说，关系不好其实是让人什么难过的事，而关系好就让人心里头就什么就舒坦。对，所以这个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关系是好的。如果关系不好，事实上你会觉得有点活不下去。那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什么时代，其实人太需要关系了，所以在网络上面就是因为金钱或是情感，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叫做网络的什么诈骗。我想我们这个听太多了，就常常有爱情的诈骗啊。像有一个大叔，他用现在的 AI 太厉害，他变他的声音之后就迷倒了十几个男士，然后为他花了很多钱。所以很多的爱情诈骗，很多的金钱诈骗，然后还有 AI 的虚拟情人，这个都说明了我觉得人在关系上面其实是非常的渴慕的渴望的，才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虚空的网络里头。所以这个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下一张投影片好，就是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什么如此的。所以事实上人是浮在这个世界很大的虚空里边，整个世界是被一些虚空的权势所辖制着。然后今天有个问题，就是 在周报上面告诉我们说，神造一切，从创世纪他造一切，他都看着都是什么好的，只有那人什么独居什么不好。所以人的被造是要跟神建立关系，跟人建立真实深刻稳定的关系。所以关系要真，然后要深，还要什么稳，我们才会有一个幸福的什么人生。所以幸福的人生，幸福的环境，这都跟你的关系是不是真实，是不是深刻，是不是稳定，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这份关系讲的是爱的关系，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够成为美好，然后呢可以进入完全，这是福音的盼望。那主耶稣道成了什么肉身，然后 刚我们诗歌说那个十字架是我所宝贵的，他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蒙恩被拣选的人能够领受恩惠的福音，然后去应用的正确，使用的完全。所以让我们一生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证明神什么恩惠的福音。我们一起来说，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如果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我们一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证明我一生是有神的什么恩惠跟什么慈爱。这是福音它真正的什么意义，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主题。那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今天的主题经文，那我讲漏了，打漏的有一节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在乎言语、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里讲到我们传福音有七样的武器，所以福音跟我们能不能活好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失望了，觉得福音好像对我不太有作用，但是今天我们会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20章24节，刚刚主席带我们读了，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什么念，也不看为什么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什么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他在新约里头写了将近一半的经文他所说的话。他一生就是要去证明神什么恩惠的什么福音。所以你要去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是要用你的人生去把它活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神的福音就是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你怎么样能够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呢？今天有好消息说，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里头来告诉我们，来传递神恩惠的福音。然后就是信望爱，它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逐渐的成长。然后你领受了神恩惠的福音之后，你还要慢慢的什么，让它在你里边成长起来。好，我们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知道福音对我们的一生就是恩惠跟慈爱。也许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还没有得到答案，但是你说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主耶稣，只要我们问，你都会回答我们；只要我们求，你都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呼求你的名，你永远在，因为你是那位永活的真神。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心中也许有很多的困惑，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让他们去寻求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们，回答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传神恩惠的福音，我会分三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恩惠，你要先怎么样接受，你要先去接受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恩惠。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我们要有恩惠，我们也必须先来领受什么恩惠。所以我们怎么样跟恩惠产生连结呢？ 怎么样让我们的言语当中是充满着恩惠，那我们就必须先去接受领受恩惠。所以我们把恩惠的福音接受在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接受我们领受，就是把它拿来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什么生命，让我们可以去建立美好的生命。第三个就是，那你要去传嘛，你要去传授的时候，你要先领受才能够什么传授，你必须先领受这是恩惠的什么福音，你才会去传授这个恩惠之道。所以我们在学习爱神爱人的过程当中，就会渐渐的认识永生，进入永生。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项，就是恩惠的授受，就是建立美好的什么连结。这个传恩惠的福音，保罗他说，我不以性命什么为念，他这个性命指的就是魂，就是我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而念呢就是 logos， 就是我不把我自己的道不是，我说不把我自己所想的当做我的道，我不以性命为念，就是说我没有把我自己所想的当做我的什么道，那么也不是把我的观念、我的人生、我的知识、我的种种当做我的道来传，也不看为宝贵，就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不会把它看为什么宝贵。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里边什么都没有，这个叫做保罗他说我不以什么性命什么为念，他没有把自己的道、自己的观念觉得那个是有什么宝贵的，而他说他只要行完我的什么路程。你知道行完这个字就是完全，就是我要走完全的路，我们一生就是要去走完全的路。那完全的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他说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什么指示。我们的标杆经文说要我们认真怎么样指示，每个人要认真的东西的不一样嘛。所以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我用生命来见证神恩惠的福音。你在任何一方面你都可以去见证神什么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他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传的叫做神恩惠的什么福音。恩惠是什么意思？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我们叫做恩惠，而我们能够给神的就翻译成为感谢。而恩惠这个字就是最美好的给予跟什么接受，因为神给我们最好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什么，我们只有怎么样感谢。然后而神的福音就是要为我们成就，叫做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这样的智慧跟启示就是因着我们彼此在传递福音，让我们建立起一种永恒的关系。所以永恒的关系是在接触当中过程当中才会建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网络上面的关系它是虚空的，因为它没有人跟人之间真实的一种接触，在网络上面经营的关系加起来一共比空气还轻，所以在网络上面是建立不起真正的情感，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虚空的架构上。你如果进到网络里面去，你越久就越虚空，而人跟人之间是必须要彼此接触的。所以在人生的这个航道当中哦，其实人会不断地遇到善与恶、好与坏的一种歧路，我们一路挣扎奋斗下来，如果有神的道引导我们的话，那我们每一次与人接触，他都会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永恒产生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影响。所以在这种崎岖困难的人生经历当中，如果我们不断地去领受恩惠之道，你会越来越有智慧地去实践爱神跟什么爱人。你知道我们每天都碰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也许只是在电梯里头就是点头之交，但是每一次灵魂跟灵魂的接触进到永恒里头，其实它都产生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有一些人他 平常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当有人冲撞他的时候，他火气就起来了。我最近在看日本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啊，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后来入赘给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他有一个儿子已经9岁了，他们说这个先生平台都好好的，他也有正常的工作，可是那一天就是因为他那个继子9岁的继子说你又不是我爸爸，他就把他掐死了，然后现在就被抓。我要说的是说，其实人本来里边存着很多的愤怒，但是他就是把他关到地下室去，没有去看他，没有去面对他，然后一旦被激惹的时候，老实说他是失控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这样。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嫉妒，我们的很多的愤怒，其实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看他就好了，就是你不要把他扫到地下室去，你只要面对他就好了，你只要看着他就好了，然后呢靠着神的宝血跟神的道去处理他，这样理解吗？就是你只要看见他，不要把他假装做不在，他就可以慢慢的去处理。所以所有的关系，我们说有强连结，有弱连结，或者是没有关系，在网络上面那个叫做虚空的什么连结，在身体上面有接触那个叫做真实的什么连结。而我们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学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跟与人接触连结的时候，能不能感觉好，他感觉好，我也感觉好，好的关系就会存到永远。但是问题是关系常常会变质，就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都觉得很不错，但是更深的去接触的时候，他就很难了，他就很难真实，很难深刻，也很难稳定，很难不变坏。所以很多人就不断的挫折，就是好不容易建立一个关系，然后他就坏掉，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就坏掉，然后就伤心难过。其实你如果要使你的人生美好，你只要与人好好相处的就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他做错事啊，他不合我的意啊。所以基督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事，我们会生气，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就是你要饶恕，你要去饶恕别人。但是我们的饶恕又碰到一个问题，他都不改变啊，我一直饶恕他，可是我希望他改变成我所要的样子啊。那除非他改变成我要的样子，我才能饶恕他，这是不是我们常在饶恕的事情上面所碰到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也得饶恕自己不是吗？如果我们也得饶恕自己的话，我们就能够饶恕别人，因为一旦我们讲是非对错的时候，就进到创世纪里头，亚当跟什么夏娃去吃了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什么果子。你知道这个果子是遗害人类好几亿万年的时间，到了启示录仍然讲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今天不提，我只是说关系会坏掉都是因为我们去吃非什么是非善恶树所产生的什么果子。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有一条活路。那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很难不计较是非对错。就像白居易遇到那个鸟巢禅师，问他说怎么样能成佛，他说你只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这3岁小孩子都懂，可是80岁的老翁也做不来啊，很简单，但是怎么样做不来，这个叫做知易什么行难。所以感谢耶稣，他钉十字架为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什么根基。而十字架上 跟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两个字叫做饶恕，就是他所做的怎么样，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们常就纠结在，我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可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很多的账你只能够交给上帝，让上帝去算账。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十字架的福音，然后我们看见耶和华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有怜悯，什么？有恩典。在诗篇111篇第四节说，耶和华是有恩惠，什么？有怜悯。然后在耶利米书31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施怜悯直到永远，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然后在哥林多后书1章12节，保罗说，我们来读来，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所以信仰其实它可以非常的简单，就是让你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问题，怎么样你才能够有这样的生活呢？我今天讲的是传神什么恩惠的福音。其实有人传的是公义的福音，有人传律法的什么福音，或是方法的什么福音，我们都尊重。但是主耶稣他在四福音书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什么知道。如果你讲公义你会幸福，你就讲；如果你讲律法的福音你会幸福，我就支持你。但是不会的，不会幸福的。什么时候在讲是非对错的时候，什么时候就痛苦，什么时候就痛苦。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怎么夺去。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恩惠的福音，基督的道在你里边的话，那你会有福音，你会越来越痛苦。但是你如果有这个基督的道恩惠的福音在你里边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喜乐。所以其实我每次要讲这个的时候心中都有犹豫，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把这样的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那查验心的喜欢。所以保罗他说，福音乃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所以福音其实它是有一种爆炸性的什么能力。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卡关，就是卡在我们更喜欢公义的福音，或者是什么律法的福音，而不太喜欢这种恩惠的什么福音。所以恩惠的福音是告诉你说，上帝要你幸福，要你人际关系好，你就会越来越喜乐。所以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我们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要去领受福音。有什么现象？在这个下面一个投影片下面一张，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的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所以首先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真道这件事情要经历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就是你会经历试探跟什么试炼。那第一个阶段是接受圣灵所赐的喜乐，然后一个阶段是领受真道，第四件是效法保基督，第五件是活出见证。那我们把它浓缩成三句话，就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这个大难其实就是许多难，就是压力跟心里难过，蒙了圣灵什么所赐的什么喜乐。好，那福音既然是神的大能，为什么我们会碰到困难呢？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许许多让我们难过的事情呢？到底苦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如果这个大难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原因很简单，我写了几个字，那里说什么？没有过什么寒冬，就察觉不到什么 春天的什么温柔。你没有过疲累，就品尝不到彻底休息的甘甜。你没有风雨的洗礼，就练不出坚韧的羽翼。所以人的生命，你要有对很多事情你要有感觉哦。你没有过孤独，你就读不出灵魂的对话。所以上帝要让我们在很多的试炼的环境里边，让我们产生一种叫做什么有感觉的生命了。也就是说，这样的生命，这些困难，我是能够产生出意义的。我觉得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些困难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不是这个？就不知道这些困难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只感觉到困难，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你们没有睡着，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最需要就是啊，这些困难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当这个困难对你产生意义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就会喜乐，同意吗？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在困难当中对我们产生不了意义，产生不了意义。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真的要去问，你知道神在，他活着，你很多事情你问他，他一定会告诉你，好不好？每一件事情你问他，他都会什么告诉你。其实我长久以来在我里头依然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今天早上就得到一些解答，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我就去重新整理我的 PPT， 重新整理我的文稿。所以困难是要让我们产生意义的，而这个意义通常是跟真理的道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所以生命的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去领受真道。什么叫领受真道？就是你要有真理的什么信仰。你如果接受了圣经的真理以后，你理解了，你知道说神掌权，你就会有一种顺从的生命，就是好，这个环境是上帝给我的，但是我不知道意义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问？要不要问？不要就不问，就这样子过日子，这样你会觉得神没有那么好啦。虽然神过去对你也很好，但是你现在老实说，你会觉得神对你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神掌权，而且你去问，你有答案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顺从的什么生命。那既然神掌权，那我碰到所有一切事情，那我就能够什么都好，然后随遇而安，然后去询问。碰到每一件事情，第一个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说了太多次什么，不要怕，只要什么信。然后他说，因为以马内利的神与谁同在啊？与我们什么同在？我想问一下，你们常常都是与谁同在啊？啊？神在不在？
在。
你要不要跟他在？
要。
他永远在，对不对？
是。
问题是你到底要不要跟他同在？希望我们，其实我今天早上的启示其实是这个，我们常跟自己的困难同在，跟自己的困惑同在，可是都没有想过要去与神怎么样同在。他是昔在今在而且什么，你只要去找他，他永远在，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找他？所以在诗篇四十六篇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其实我们都是雅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想抓。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什么同在？你不要再抓了，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一直到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然后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所以到启示录最后一句话，他仍然是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怎么样同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领受到了恩惠，领受了多少呢？所以主耶稣一再的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什么信。如果你一辈子都花时间在惧怕上，老实说很可惜，你最好信。但是信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你信神的话吗？神的话真的能够信在你的里边吗？所以我们能够顺从所有的环境是因为信，我们能够顺从所有的环境是因为信，否则我们自己就要去想办法了，自己就要去很努力去解决问题。你有信，你有信仰，你就会一无所求，一无所惧，一无所缺。如果你领受这样的恩惠之道，你还没有活好没有关系，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被神什么做到好，不要着急。但是你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至少要知道这些困难对我是有益处的，要去问意义是什么，跟神的道连结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所以在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说，他们最后就做了一个榜样。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的榜样形成得很快，因为他们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榜样。其实生命的榜样就是神基督荣耀的见证，这个见证不见得都在地上，而是他样样顺利的时候，而是在于他有困难有压力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有这宝贝
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个你是要去经历的，就是你里头是有宝贝的，只是你都不想要把它塞到哪里去了。你要常常让你的宝贝是可以显出来的。怎么样可以有？你信就有，你信就有。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在你里边，所以我在那边写了一句话说，你信则什么？信，不信则什么？不信则不信。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一点一点会去做成。至于他怎么做成呢？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在第九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里头我标了黄色的字，因为这四个字都是动词，就是离弃偶像。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其实是最大的偶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都很想要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梦想。它不是不好，而是那个欲望其实会让我们得不到永生。所以这个四个动词，一个是离弃什么偶像，第二个是什么归向什么真神，然后呢要服侍那又真什么又活的神，然后我们人生要做什么，等候他什么儿子从天什么降临。所以这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离弃我们心中的目标跟欲望。坦白说，为什么要你放弃？我觉得我说破了嘴，你也不会听懂，而是你放弃看看，你会知道，神要给你的是更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只看得见这个，就死命抓着什么不放。可是主耶稣说的是，你舍掉生命就什么？我只能够跟你们说，那你舍舍看吧，好不好？ 所有看也不会先掉一块肉啊，所有看你会得着一种非常美好永恒的生命，而且当你舍掉之后不见得你要的会没有。这也是牧师有一次在这里讲到那个成功神学跟那个什么实价什么神学，因为他过去也一直认为实价神学跟成功神学是相对立的，但是他现在也觉得其实他可以是一条并行不悖的路。所以舍掉跟得着我觉得我们要去经历。所以我们到底是认识谁比较重要还是认识神比较重要？应该认识神比较重要吧。然后所以我们要去归向神，就是我努力的去认识神。那第三个所谓的认识神就是你要跟他相处嘛，对不对？你越跟他相处是不是会越认识他？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跟朋友相处也是这样啊，你越相处就什么越认识他。所以你要去跟神相处，跟神怎么相处？服侍他好吗？你怎么服侍他 都可以，在任何一方面服侍他都可以。然后在跟上帝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等候嘛，等候不是没有行动。我们等候呢的生活就是我信神的道，然后去实践神的道活着。你煮饭也可以实践神的道活着嘛，是不是？扫厕所也可以实践什么神的道嘛。然后把自己活好就在见证主，你活到什么光景就能够见证主见证到什么光景。所以我们说我们先领受了福音之后知道这个是恩惠的福音，然后我们就要去传授这个恩惠的什么福音。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第五节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这里说正如你们知道，所有的学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当知道的，然后你知道的越来越多，你就是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面面长大。而这一段他讲到言语全能圣灵充足的信心，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这里讲义上面有告诉我们说这是传福音的什么七个重点。这七个重点我们把它归纳成三句话，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给我们给人什么，我们到底要给人什么。我们常说赠人送人玫瑰手有什么余香嘛，或者说闻君一席谈胜读什么十年书。所以你如果把生命的道传递给对方，对他而言最有用嘛，对不对？这个我们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在别的教会很久，然后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他会后跟我说他想跟我谈一谈，我说好。他跟我谈一谈之后，我跟他先生也在教会，可是他很不喜欢跟他先生出去。他说因为他先生一天到晚在手机上面忙半天。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不爱你先生哎。他一秒钟就跟我说对我不爱他。然后他回家之后就他先生去哪里他陪他去，然后听说他先生非常的高兴。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能够给人的就只有什么生命之道嘛。然后我跟他说圣经上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他说圣经上不是说做妻子要把丈夫管理好吗？我说圣经好像没有这样讲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对真理的道有一些不理解，就认为我爱他我就要把他管好，对不对？照谁的想法？照我的想法，好，我把他管得好好的，那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所以其实对人最有用的其实就是你把生命的道给什么对方。而这里他说不独在乎言语，那要不要言语？不独在乎还是要嘛，对不对？那你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话语，这个话语不是自己的而是神的，而是神的。所以 保罗他说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就是这不是这我想什么我说什么不重要嘛。好，所以他你要把道组织整理到别人听得懂，你如果讲的别人听不懂，那我们的话就什么就白讲了嘛。所以言语是第一个什么要件，然后言语你是需要有能力的，因为主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什么不带着能力的，所以你要去寻求什么是出于神的话，你祷告过寻求过就算寻求到了，因为主给我们的话就是寻求的就必什么寻见，所以当你寻求到一句有能力的话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牢牢抓住，为什么今天的玛纳明天就什么不能用了，昨天的玛纳今天什么就不能用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曾经有过的知识跟智慧都会过去，你要时时刻刻去与神连结，然后去寻求主的话，这样子主的话就会带着能力，这样理解吗？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用昨天的玛纳，比如说我上次带这首诗歌的时候神的荣耀同在，我下次还是想再带着嘛这首诗歌，但是我觉得我们服侍神的人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昨天的玛纳今天什么不能用，然后呢我昨天对神的认识很开心，今天我好像对神又完全不认识，我常碰到这样的一种困难当中。所以为什么服侍神对我有时候压力也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昨天的玛纳今天什么不能用，所以我唯一能尽力就是好我努力去寻求神，但老实说很多时候也没有力气，牧师常问我服侍好吗，我说我只能够尽力而已、然后你要知道出于神的话他就会带着什么能力嘛，他就能够影响到一些人，所以接下来他说你要有圣灵里边的喜乐，我们常常很希望说圣灵浇灌我，我就可以移山倒海，对不对？很多人病得医治，但是我告诉你圣灵里面的喜乐都是你在困难之中仍然在所信的道上什么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什么盼望。好，所以这里讲的圣灵以及充足的信心，那个字它是翻译成为信仰，就是我们所有的信仰都要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来读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你们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所以你只要会说耶稣是主，圣灵就与你同在。好，现在我们来说，来，耶稣是主，圣灵就与你同在，好吗？还有一句最简单的祷告，就是耶稣救我。耶稣在不在？
在。
你叫他有没有听？这就是最简单的祷告。耶稣救我。还有呢？耶稣是主。所以你只要会说耶稣是主，圣灵就与你同在。你什么时候能够说耶稣是主，你就会有能力，好吗？你今天如果都没有听进去，把这句话记起来就好了。所以但是我们的信仰仍然需要有规模，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们起来读，来，你从我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常常守着。我们这个信仰它是有规模的，我们的信仰它不是单薄的，而是有非常深厚有力量的。虽然应用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你如果没有深厚的这个架构，你是没有办法去支撑住的，这样理解吗？没办法去支撑住的。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只传说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有能力可以医治病人，那老实说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去支撑你整个的信仰的这个架构的。所以我们要有圣灵，但是我们也要有一种叫做基督正确的规模，道的一种什么规模。 然后下面那句话是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为什么会在你们那里？因为被差遣。为你们的缘故是什么？就是爱的负担。那正如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为人，那就是见证，就是你要有爱，你要有负担，你要有见证，这是基督生命长出来的一种具体现象。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领受的用思想把它整理出来，然后你要活得出来，讲了才有力量嘛。好，那如果你没有一种真正让人羡慕的生命，让人羡慕的活法，那我们走遍海洋陆地去勾引一个人入教，却让他天天在那边抱怨，那个叫他做地狱之子，这样明白吗？所以福音是做什么的？福音是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把你从人际关系的困难、你人生的理想、你的伤害、你的痛苦当中把你救出来，这是福音的实质。那你要接受，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然后他会引导我的人生，相信耶稣基督他掌权，他是好的神，他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那么所有的问题，你就是宣告说，主啊，我信，神啊，你掌权，然后你就在跟上帝建立关系，好吗？主啊，我信，就在跟神什么建立关系，神掌权，耶稣掌权，我们就在跟神什么建立关系。所以所有的问题发生在你的面前，就是我刚说过了，困难是要让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意义，哦，要产生意义，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出一种叫做有意义的生命，而这个生命需要有基督的道在你里边一点一点的做，它才能够厚实，才能够真实。那么你要传这个道，你必须跟人接触啊。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你要讲可以，但是你要什么？上面写什么？你要活出来，对不对？要讲道可以，但是你要什么？你要活出来。那么你还活不出来怎么办？慢慢讲。那你活不出来怎么办？先讲再说。有没有解套？没有。没有 活不出来先讲再说嘛。然后如果讲了以后还活不出来怎么办？我又打 PPT， 要怎样？没有解套吗？我是靠这个才活到现在，否则我老早就不能讲到查经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要讲可以，你要活出来，你活不出来你就慢慢讲，你活不出来你先讲了再说，讲了之后还活不出来怎样？在爱里边要常常以为什么？所以要去讲，好不好？要去讲。与其做一个好人，情愿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真实完整的人就是我承认而且我看见我的软弱。你知道人生是有很多跌宕起伏，我们可能会犯下大大小小的错误，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很多的生命的垃圾，或是关系的垃圾，或是种种的问题，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生命功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地选择神的善道，就是选择神的话，仰望神的怜悯，然后相信怎么样，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保罗在下一张投影片，他在使徒行传20章32节，也是今天的主题经，我们再读一次来。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道能建立你们， 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再读一次来。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上帝有很多的恩惠跟慈爱，他会为你做见证，但是我们要去领受，叫做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就是福音，这个也就是建立基督的生命，然后你要去传扬这样的恩惠的福音。在传扬的过程中，就是我要等候什么主再来。所以当主的恩惠跟慈爱在我里边渐渐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基督在我里边怎么样长大。然后我们去传扬这样的福音，为的是什么？等候主再来。等候主再来有两个意思，今天只讲一个，就是他会在我的里边什么让我觉得很亲近很贴近。好，我们再读我做的结论来。领受恩惠之福，建立基督，传扬恩惠之道，等候主来。哈利路亚。